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五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暗示12月可能升息，这个是今天国际财经界最关注的话题。植田和南的这个演讲超出了国际货币市场投资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预期，它不仅对日元会带来重大影响，也会对日本的国债，甚至今天已经波及到对美国国债的影响，所以这个信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报道这样描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暗示，表明日本央行可能很快会提高利率，并强调日本央行在12月会议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昨天与网友预告，今天植田和南会发表公开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日本央行将权衡提高政策利率的利弊，并根据国内外经济、通胀和金融市场的状况做出适当的决定。他补充说，任何升息都将是对宽松政策力度的调整，因为实际利率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那么如何协调他与高市早苗的政策立场呢？植田和南他对这方面他也没有避讳，他是这样表达的，他与政府的沟通顺畅，这一表态暗示首相高市早苗不会反对这项措施。高市早苗一向倾向鸽派政策，但他可能担心在经历了两次反映民众对生活成本不满的惨痛的选举结果后，通货膨胀会进一步损害执政的自民党。那么这段描述呢，他可能能够解释高市早苗为什么不反对植田和南的这个紧缩性的政策。在今天演讲中，植田和南称，我认为自上个月以来，我与首相和经济部长们进行了坦诚良好的面对面会谈，我打算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法国巴黎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植田和南的演讲几乎是提前预告12月份加息，而巴克莱银行和摩根大通证券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加息将在1月份进行，但现在已将加息预期提前至本月。那么在植田和南发表演讲以后，交易员们认为12月份会加息的比例呢达到了 76%， 而上周五这个比例呢是 58%。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节点，94%的交易员认为明年一月日本央行必然会降息。那么日本最著名的这个证券公司野村证券今天发布的报告呢，也认为植田和南的演讲听起来像是12月份会加息，他甚至提到了政府会理解他的利率政策的变化。那么这个呢，它反映了资本市场对植田和南的这个政策的前瞻指引或者政策的暗示理解呢，还是有一些共识的，那就要做好12月份日本央行加息的准备了。那么尽管今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对国际资本市场带来了第一波冲击和影响， LT 认为未来几天这个信息还会在市场进一步发酵。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是路透社报道，日本央行的决定影响比特币，美联储的鸽派立场不足以支撑加密货币。那么这个信息呢，是想提示投资者们关注日本央行的加息除了对日元、对日本国债有重大影响之外，对比特币以及其他的加密货币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那么这个报道它把比特币价格的压力的主要因素呢，它归因于今天日本央行的行长的讲话。那么是否有这种等比例的影响，这个当然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但是它至少给网友们提出一种思维的逻辑，就每当流动性或者货币的宽松度收紧的时候，加密货币价格就会出现剧烈的下跌，所以这对于投资加密类货币的网友来讲啊，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川普昨天呢，他对外宣称他已经决定了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而且呢，明确表示他希望，并且声称他希望他提名的人选能够降低利率。川普说，我知道我要选谁，没错，我们会宣布。那么美国的舆论呢，普遍认为川普卖的这个关子啊，实际上 他所指的人选就是目前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凯文·哈塞特。凯文·哈塞特呢，自己也做了很积极的回应，他说如果让我当美联储的主席，我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份工作。那么对于凯文·哈塞特可能担任下一届美联储主席， M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他如果担任美联储的新的主席，对于投资加密货币的网友来讲是一个绝大的利好消息。因为这个凯文·哈塞特啊，他自己投资了很多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这个股票，他也是一直鼓吹鼓动放宽加密货币的监督。同时呢，他也是赞成川普的观点，就希望美联储啊要把重点放在刺激经济的增长。因为美联储它的法定职责就两项，第一呢是促进就业，就业不好了你要去刺激经济要降息。它第二大职责呢控制通胀，所谓的控制通胀本质上还是控制美元，你不能让美元注水。那么川普他对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要求呢，有一点接近中国对货币的要求，就川普认为经济增长啊是第一位的。那么这个就与传统的美联储的职责啊，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原则就有所不同了。那么哈塞特呢，他认为就是要降息降息再降息，那么降息增加流动性对加密货币显然是非常好。第二个 MT 的感受呢，是假如哈塞特担任下一届美联储主席， MT 感觉不是太好。不是说他这个人的能力怎么样，就是哈塞特在政治品质上还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他几乎是川普的家臣，他长期为川普工作。在第一个任期川普政府结束以后，这个哈塞特呢就到了川普的女婿库斯纳的公司去工作。而目前川普家族呢投资效益最好，增值最快，甚至他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川普现在他的财富主要在加密货币方面，那么假如哈塞特他作为一个家臣来讲，他一味的去帮助加密货币市场的这个膨胀的话，那对美元对于美国的整体利益来讲，这个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当然了，美联储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哈塞特也不可能永远担任这个美联储的主席，最终哈塞特能不能够接替鲍威尔，可能未来的两个星期内就会有答案。第四个最新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美国工厂活动萎缩速度超乎预期， ISM 采购经理人指数跌至 48.2。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今天表示，其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的指数从10月份的 48.7 降至11月份的 48.2。 而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呢是 48.8， 所以这个萎缩呢超出了预期。那么值得关注的呢，是美国的制造业这已经是第九个月连续萎缩状态了。所以贸易战本来是为了追求贸易平衡，来鼓励引导制造业回流，或者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但是今年一年下来美国的制造业是不断在萎缩的，这个倒是需要美国的经济决策者们呢可能要琢磨一下的。第五个最新的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受需求疲软和关税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亚洲制造业走弱。今天是一个很神奇的日子，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啊都在今天公布了制造业的 PMI。 那么在今天已经发布的数据里面显示，欧元区、美国、中国、日本制造业呢都出现了萎缩。那么表现不错的呢有两个区域，英国和东南亚，这两个经济体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扩张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五个方面最新的一些国际新闻事件。第一呢，是昨天洪都拉斯的大选初步结果显示，就川普支持的这个保守派候选人纳斯里·阿斯富拉以微弱的优势领先。那么排第二位的呢也是右翼的候选人萨尔瓦多·纳斯拉拉。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关注中国问题和两岸问题的网友来讲，就这两个人呢不管谁当选，可能与中国的关系和台湾的关系就会翻盘。就得票率靠前的两位呢都主张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与中共断交。所以这个洪都拉斯这个选举呢成为两岸问题的一个热点事件。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呢，是东南亚部分地区遭受洪水的侵袭，印尼已有超过440人死亡，泰国呢 死亡160多人。所以这个到了冬季了，过去呢经常会听到德国有一些什么水灾，甚至包括英国，这次印尼、泰国出现这么大的伤亡，这个还是令国际舆论感到震惊的。但是这个人类的灾害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死亡呢人们非常关注，有一些死亡死得再多人们也不关注，除了地域以外，就这种灾难的形式不同，舆论关注焦点也不一样。你比如说飞机失事，哪怕死一个人他都会上全世界头条。再比如这种大火，但是像这种洪涝灾害，这种死亡人数更多，你很难上国际头条，但毕竟呢它也是活生生的生命。第三个今天的热门新闻的国际新闻，是英国的议员、现任议员、前财政大臣图利普·西迪克因腐败罪被孟加拉国法院判处2年的监禁。西迪克女士被缺席定罪，不太可能服刑。她被指控帮助她的姑姑被推翻的孟加拉前总理，现在流亡在印度的谢赫·哈希纳，从政府获得土地交易。这是一件很离谱的事儿。你看，孟加拉总理的这个独裁者总理的子女能够混成了这个英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而且呢这个西迪克啊，英国这个财政部长，他是今年2月份才辞职的，他本身有一堆事儿，不干净的事儿，在英国各方面受到质疑。所以这个新闻 LT 感觉冲击最大的就是，你看英国的保守党啊，最后弄了一个印度裔的做他们的领袖，这是工党，这个西迪克呢是工党的，你看工党又弄了一个这个孟加拉的这个腐败分子做了他们财政部长。这个英国的这个尺度啊，开放尺度，当然打引号的，这个尺度还是比较大的。第四个今天的国际热点呢，是川普一方面呢宣布对委内瑞拉要禁飞，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又爆料说他刚刚给马杜罗呢打了电话，两个人他通了电话。那么这通电话究竟是什么内容，川普讲的不多，但是他又抛出这个话题来让大家猜。那么今天美国的迈阿密先驱报就透露了这个川普与马杜罗通电话这个事儿，这个很可能是来自川普方面的这个伪料。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在与马杜罗通话中要求马杜罗立即辞职并离境，同时承诺为马杜罗及其核心的亲属提供安全通道。那马杜罗是怎么回应川普这个要求呢？马杜罗在电话里边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呢是像江泽民一样的，我可以把总统辞了，但是保留对委内瑞拉军队的控制权，就军委主席不想交。第二个要求呢是为其本人以及他的这个领导团队成员争取全球性的刑事豁免，就是啊，我到哪儿你都别追究我，你不能说光美国啊你不追究我，放我一条生路。我假如跑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在审判怎么办呢？这个美国你得担保。那么这两个要求呢川普都不赞成，所以这通电话两个人是谈崩了。这个还很有意思哦，马杜罗这个死到临头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追求。第五个今天呢比较热门的这个国际信息呢，是马斯克称我应该少碰政治，只要参与通常都很糟糕。马斯克能讲这句话，这个还是不容易的。昨天马斯克在参加一个社交平台的播客节目当中，马斯克坦言他发现自己只要参与政治结果都挺糟糕，所以他觉得自己还是少掺和为好。 LT 认为马斯克这个感悟啊，耗的时间长了一点，但是呢这对于马斯克，对于马斯克的事业又是非常非常重要。 LT 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有一些朋友非常喜欢特斯拉，但是呢又极端讨厌马斯克的政治倾向，所以呢就放弃了购买特斯拉的计划。欧洲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像作为这种竞争性产品的制造商，在政治方面呢不那么激进或者不那么突出，会争取到更多的这样一种消费者。当然可能有些网友未必赞成马斯克的这个感悟，或者有些网友呢还希望马斯克能够冲到最前面去。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轻松一点，这可能呢是一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圣诞卡命运未卜，12月开始欧美国家许多人开始琢磨翻出要寄圣诞卡的名单，但寄送和收贺卡的日子或许即将成为历史。今年底丹麦将成为欧洲第一个停止其国家邮政服务公司收发信件的国家，信件业务已经成为丹麦国家邮政服务公司巨额亏损的原因。过去25年其信件投放量下降了 90%。 在数字时代， 世界各地的邮局都在努力转型，私有化的邮局表现优于国营的邮局。美国的邮政服务公司自2007年以来亏损累计接近1000亿美元。上个月，美国邮政公司又公布了90亿美元的年度亏损。同时，意大利私有化的邮政服务公司意大利邮政今年前九个月获利超出预期。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它体现出来人们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今天，寄这种啊实体贺卡的人越来越少，它也让这种啊邮政服务公司呢靠这种投递业务啊难以为继。所以圣诞卡的越来越少背后，它可能是预示整个全世界的这种邮政服务的形态啊可能需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应新科技技术啊的广泛应用。但是现实生活中，不知道网友感觉怎么样， LT 感觉就收到一些纸质的贺卡贺信所带来的内心的喜悦还是大过那种短信邮件带来的积极的感受。但是我们可能又不得不去顺应这个时代啊，这个世界的发展。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继续来了解香港大火啊火灾之后最新的三个方面的信息。因为这个事件呢，它已经远远超出啊火灾灾害了，就中共把这场火灾完全把它操作成了一个政治事件了。第一个呢，我们分析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香港火灾系劣质防护网所致，死亡人数上升至151人。当局发现，香港致命火灾的蔓延是由于人工使用廉价的劣质防护网，并逃避政府检测造成的。警方表示，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51人。今天，香港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王府院难以达到的区域采集的样本未能通过安全测试，而较低的楼层的样本符合法律标准。香港反贪委员会主任胡英明表示，台风损害原有的防护网后，一些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以每卷54港元的价格购买了2300卷不合格的防护网，足以覆盖全部八栋楼宇。他也表示，另有115卷符合防火标准的防护网以每卷100元的价格购入，安装在鹰架底部，以通过安全检查。那么官方这个信息呢似乎真相大白了，但是香港的民众呢仍然在强烈呼吁，要求有独立的调查机构来调查。因为你这官方一天编一个理由，一天换一个新理由，按今天这个香港廉政公署这个讲的，这更有戏剧性了。容易检查到地方是合格的，不容易检查地方用的是不合格的，那么是多少层，哪些用的不合格都没有一些细节，但是又有充满呢煽动性的这样一些剧情。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是 BBC 的报道，鸿福苑大火从竹棚争议到官进民退到以灾乱港。就 BBC 他关注了这个香港大火事件，中共把这个很不幸的这样一种灾难事件，他把它操作成了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他列举几个现象，他说第一，火灾的第二天，新华社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就在中国发布文章，说香港建筑安全方面有不错的记录，但大火让人失望。这个牛弹琴说，香港居然还用竹子，内地基本上全面用金属棚架取代了竹棚。这个新华社记者呢，人家就指出，这个竹棚啊，这个用这个竹竿啊，是助长火势蔓延的原因。就人家在北京呢，第一时间就破案了，竹竿罪魁祸首。那么在新华社这个带风向下，中国网民呢，就在网络上掀起了批评和嘲笑香港的热潮。BBC 引述中国官方允许的热门评论，比如连内地贫困地区都很少用竹竿了，还有热门评论，落后的香港真的就是内地90年代末零几年初的水平。你看刘谭琴呢，新华社这个微信公众号一操作啊，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发酵就变成了嘲笑香港，而且呢声讨竹竿，就火灾的原因搞清楚了，然后剩下来就是中国网民感叹香港怎么落后的那个地步。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人民日报网站上连夜发的什么吃烧烤。所以中共官方啊，他很严谨的宣传系统在这一次香港火灾之后，他起了一些很猥琐的作用，他没有去关心受难的香港人，他没有去啊帮助怎么去救灾，第一时间嘲笑挖苦。你看这个被人家 BBC 逮住了。那么紧接着，香港的市民自发去援助救助， 那么远在北京的中共的这个党媒又开始按中国大陆的这种逻辑和习惯给香港支招或者是做指示指明方向，就这个救灾啊，捐送物资也好，救助也好，还是要统一管理，不能由这个民间呢去插手。所以中共在香港的党媒文汇报就按照北京的媒体的这个论调开始舆论操作。香港文汇报报道称，有居民反映广富屯平台有戴黑口罩的人士疑似黑豹肆虐时的搞乱分子，又指有黄人在社交平台抹黑关爱队，引风向，煽动仇恨情绪。那么党媒有这种报道了，香港警方的国安处就发出了防止黑豹余毒借机死灰复燃。你看发现街上有戴黑口罩的，这个让党媒联想到反送中，这就是有人呢以灾乱港。所以不仅香港的国安机构发文警告，远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发文警告。所以你看这个大火啊，本来香港人很倒霉的事，但是在北京他认为是一个嘲笑香港的机会，第二呢是一个进一步啊在政治上恐吓威胁香港人的机会。所以 BBC 最后他引述香港资深的时事评论员刘瑞绍的观点，就刘瑞绍呢他还是站在啊像胡锡进那样的胡中肯那样的角度，他发表评论称，揭示弊端的报道其实啊能为大家消消气儿，间接为官方减轻压力。但是目前官方呢倾向很明显，要求大家集中救灾，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讲。那么凡是不服从的呢都是黑豹在线以灾乱港。他说这样的恐吓无助于解决大家的怨气，也不利于救灾。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中共外宣媒体《星岛日报》报道，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赴深圳听取香港大火汇报。你看这个习主席的心腹啊，习主席的这个高官呢、啊，跟习主席的这个做派完全一样，习主席是很不愿意去灾区的，哪里有灾他要躲避回避哪里。你看现在这个夏宝龙这个被称为港澳沙皇，一切事都他说了算，香港发火灾人家不愿意去香港，在深圳香港的官员从香港你得到深圳来汇报，而且专门就听这一件事，听取香港大火汇报。所以在灾难当头啊，你看中共他给香港传递这些信息啊都是非常负面的，这个时候还在摆官僚主义的架子。所以这场大火它烧出了、啊、香港民众对中共输入的这种啊治理方式不兼容，或者说呢它烧出了香港目前治理的方式当中官员已经跟内地完全一样了，老百姓还没有啊被赤化到中国内地人民群众的那种思想觉悟。所以中共处理香港火灾的方式给香港社会增加了额外的疼痛。第四个相关的信息，这个 LTD 看了之后也还是感到很震惊的。今天香港媒体啊有一个报道，标题是2010年上海高楼大火烧死58人后这栋大楼是如何处理的。这个问题啊可能都被人们遗忘了，就香港现在要求学大陆啊，所以香港的媒体啊他也好事，是啊那我们就去学啊，你中国大陆也烧死那么多人呢、啊、我们看你怎么处理的。这个不报道不知道，一报道还是让人吓一跳的，可能上海的网友可能会更清楚。这个报道是香港01的报道，它是这样描述的，香港大埔鸿福苑大火扑灭后，外界关注楼宇被大火烧毁后能否继续住人以及有什么安全隐患。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呢，香港媒体呢就去了解2010年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公寓大楼因外墙装修引发的火灾及其善后的处理。因为在这个报道看来呢，就香港这次大火的原因呢与上海静安区胶州路的那个大楼着火的原因几乎是一样。他报道这样描述的，2010年11月15日上海静安区胶州路教师公寓的大楼因外墙翻新引发火灾致58人死亡，教师公寓大楼的大火直接原因是无证电焊工违规操作引燃易燃材料，深层次原因是外墙使用易燃保温材料导致火势垂直蔓延，加上消防人员扑救时云梯无法到达起火层，最后酿成悲剧。那么目前这栋大楼是怎么在处理呢？事发后这栋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公寓大楼便被用水泥全部封死，目前网上还能够找到当时胶州路公寓大楼烧毁后的图片，对比鸿福苑大火，其房屋内部虽被烧毁，屋内的家具被烟火熏黑， 但没有完全被烧毁，还有些能保存完整的轮廓，而墙体和天花板也没有像洪福院这样裂开。那么为什么直到如今上海胶州路这个公寓大楼既不重建也不拆除呢？他报道这样描述，因为大火导致建筑结构和内部设施严重损害，大楼与旁边两栋大厦同属一个地基，如果拆除可能会造成地基沉降，影响另外两栋大厦。还有人分析说，拆除造成高昂的经济成本。那么后面这段描述呢，你听起来就毛骨悚然，很沉重的。他说15年过去了，上海胶州路公寓大楼就像一座黑色的墓碑，默默悲壮立在市中心，无时无刻在提醒这场因疏忽而实质带来的悲剧。哎呀，上海这个大楼目前这种状况还是出乎意料的，但是永远把这栋损害的楼就那么样处在上海市中心， MT 感觉这个可能还是存在一种新冠不理旧账，中共的一种政治腐败，怎么就不能处理呢？无论是对地基的沉降也好，对拆除成本来讲，这对上海市来讲啊，根本都不是问题的。也欢迎上海的网友啊，对这个事儿来发表高见。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塔吉克称，过去一周有五名中国公民在阿富汗越境攻击中丧生。不知道这个新闻中国有没有报道？至少 LT 查询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热搜榜没有这个新闻，这是个很大的事儿啊！你中国的这些在外务工人员、工作人员，一个星期接连被人家干掉五个，而且目前这种危险还没解除，还会有更多的人会受到生命的威胁。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塔吉克当局和中国驻这个中亚国家的大使馆周一表示，过去一周来自邻国阿富汗的袭击造成五名中国公民的死亡，另有五人受伤。中国驻首都杜尚别大使馆建议中国企业和人员紧急撤离边境地区。周日，中国公民在阿富汗边境附近遭到武装攻击。周五，另一起边境袭击事件，塔吉克当局称阿富汗人使用了无人机投掷手榴弹，当场造成三名中国公民死亡。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对这些中国人的生命呢，还是有些草菅人命的。这换了其他国家，这是个很大的事儿，因为它是针对中国人来袭击的。特别是王毅在两周前刚刚去塔吉克斯坦，人家王毅在塔吉克斯坦讲台湾问题，而且没有看到中国外交部对中国工人在塔吉克斯坦接连遭遇这样一种啊致命的攻击有什么反应。你现在阿富汗塔利班这也是中共的这个好友啊，怎么就不能够多关心一下中国人的这个生命呢？所以有一些正能量的网友啊，感觉我们在分享一些财经信息时候啊，好像都说一些中国不好的数据，这个理解上还是有误的。因为经济分析从来只是分析潜在的问题，主要精力是分享潜在的问题，包括西方也是这样的。但是像我们这个频道对中共的批评，同时是一直在帮助普通中国人在发声的，所以我们分享这个新闻还是希望中共当局啊，对在外谋生的这些中国人生命还是应该啊负一点点责任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日本呢、巨星滨崎步上海演唱会被强行取消之后，舆论上又有一些新的发酵。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中国外交部今天正式回应了，怎么突然对人家日本歌手大西征西演唱过程当中突然拉闸停电，把人家赶出去。第二，滨崎步的演唱会怎么突然终止，怎么评论这个事儿？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候是这样来表达的，他说这些啊社会性商业性的活动的具体操作情况和原因，建议记者呢向中方的主办单位去了解。你看他这话，第一他透露他不知情，第二呢他把它降威处理，说这个不是个什么政治性的事儿，是社会性商业性的活动，你们去问主办单位。这个算是中国官方对这个事件的正式表态。第二个相关的新闻呢，是中国党媒澎湃新闻今天制造了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新闻。就澎湃新闻他今天说啊，那个滨崎步啊在 Instagram 上发布贴文说，他面对空场他独自演唱了他演唱会的曲目，似乎是一种无声的抗议。那么今天中国的这个党媒澎湃新闻呢，他就找了一个姓赖的人来戳穿滨崎步的谎言，说滨崎步啊根本不是在被取消演出之后面对空场做出的一种演唱， 似乎是一种立场态度的渲染。他说滨崎步发的那个照片呢、是我们之前接到终止演出之前彩排过程当中，彩排当然没有观众，彩排过程当中拍的照片。那言外之意呢，是滨崎步啊说了假话，他并没有在接到被取消演出之后面对空场演唱这件事儿。这个呢就是要搞臭滨崎步的名声。你被你取消了，你还在外面炒作。那么澎湃新闻这个事儿呢，中国网民买不买账呢？实际上在中国的小红书微博有一些滨崎步的歌迷呢就质疑澎湃新闻这个报道，说难道滨崎步上传是用的你这个姓赖的偷拍的照片吗？就他把两个事儿啊混在一起说。第一，存不存在一个姓赖的呢？这中国官方媒体报了姓氏名谁，这个是存在姓赖的。第二，姓赖的这个照片，他自己出示这个照片是不是彩排照片呢？也是的。那么这个彩排是不是在取消演出之前呢？也是的。但是姓赖的这个照片是不是人家滨崎步的那个照片呢？这个澎湃新闻就没有说了。所以他想制造一种印象说滨崎步说谎，但是你严格来追究澎湃新闻的这个假新闻呢，你又追究不到他，我又没说滨崎步说谎，他就前后这个顺序描述上给你造成了印象滨崎步在说谎。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还是能看到，就中共的党媒啊还是很坏的，他们就吃定了很多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他这种报的方式呢，他就逻辑链的中断了，就你前面报的姓赖的拍的照片，彩排的照片是取消演出之前的照片，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到后来他一跳到滨崎步发那个照片，那个照片跟这个姓赖的照片有什么关系，人家就不说了，他就是在中国网民当中产生一些歧义。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这个就是人家滨崎步自己针对啊中共党媒来污蔑滨崎步，人家呢就做了非常严正的声明。滨崎步在社交媒体上称，我们在昨天接到终止演出要求后，你看这时间概念，在没有观众的状态下从第一首歌演出到安可曲之后才离开会场，所有演出者工作人员都以与正式公演毫无差别倾心全力的心情完成了这场演出。所以滨崎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驳斥啊澎湃新闻这种很猥琐的这样一种啊带风向。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这两天呢中国社交网络的一个网络热点事件。这个热门新闻呢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发表的一篇题为不管月薪多少国事连着家事，这个文章呢他宣扬的是这么样的表述，现在有一些网络杂音阴阳怪气的调侃，这些大事与月薪3000元的我有什么关系呢？试图带节奏撕裂国家宏观发展与个人境遇的联系。这个文章称国家大事与月薪3000元的我没关系，这种认知并非今天才出现，此前某些文化名人宣扬的大国崛起小民呢要尊严，收入有高有低是中国社会一种客观现实，但因此将国家大事推到普通人生活的对立面显然并非理性思考，更不是中国人该有的情感立场和价值观。那么这个义正言辞的这个正能量的文章也遭到很多中国网民的这种啊反感反对。有的中国网民呢留言说要小民尊严究竟错在哪里呢？有的网民留言说不少人连月薪人民币3000元的工作都找不到呢，你别说找到3000元呢他关心不了这个国家大事，有的3000元都找不到。还有网民说先帮他们找到工作吧就能立马关心国家大事了，就人家没有工作没有饭吃怎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不管，而现在说没精力管理国家大事了你就来批评了。所以对这个新闻呢 LTA 补充一个观点，就因为像这种啊很低俗的逻辑不值得去驳斥。 LTA 看到这两天香港啊有一个报道，就香港人有一个观点跟这个还有些类似，就有香港人在网上评论说你港版国安法呀，是啊好像你国家安全了，你看这大伙老百姓不安全。就他这种说法不一定是那么严谨，但是他还是反映了一种民间的怨气。就中共他的宣传逻辑里边呢，你们这些民众啊就是人矿，就是国家兴旺的一个棋子一个砖头，你们还有什么怨言呢？或者你们还要什么尊严，你们还要什么高收入啊？你们首先得还想到国家大事才行，没有国家哪有你们呢？ 所以他这种政治逻辑是中共统治的基础性的逻辑，就你低人权是应该的，你低端人口就应该的，你人矿待遇就是应该的，因为你跟国家面前，在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面前，你少拿点工资算什么呀？你没饭吃又算什么呀？所以这种啊，如何对待民众，如何对待民众的利益，这是中共的一个政治选择的问题。他这种政治体制，这种治理方式，他就是要辱民、弱民、欺民，把人当个人，就不利于这种独裁统治、专制统治。所以浙江省委宣传部这篇文章在中国舆论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它反映了民间对这样一种中共的治理的基础逻辑，不把人当人，是强烈不满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彭博社的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要求统计机构停止发布房屋销售数据。你看昨天与网友分享经济学人，他发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啊突然要在恶化，或者恶化在加快，但是他弄不清原因。那么今天他就像连续剧一样的，今天中共就发现，哎，你们怎么注意到我们房地产危机在严重呢？今天就要求盖牌，这个是习主席执政的绝招。你看中国二十大召开期间 GDP 数据不好，习主席大会期间要求不要发布，会后再说，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习主席一声令下不要发布了，盖牌，等我们编出新的统计口径了再发布。这个房地产危机，习主席年初说要稳定房地产，没有稳定下来，还在下跌。那么经济学人说中国房地产恶化还不知道原因，还在找原因，而习主席马上数据不能公布了。习主席这个绝招啊，盖牌这个绝招能不能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呢？相信没有人认为这是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来看看这个彭博社报道怎么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两家私人数据机构因政府要求扣留了每个月房屋销售数据，这引发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关键领域的透明度的担忧。中国房地产资讯集团和中国指数研究院是中国最大的私人房地产数据提供者，但周日并没有公布11月份全国100家最大开发商的房屋销售总额。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住房和城市发展局已通知两家机构暂停公开此类数据，直到另行通知。这两家机构通常在每月最后一天发布数据，但涉及私人信息，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付费取得这些数据的金融机构仍然可以获取，前提是他们必须对数据保密。周一联系住房部时，该部没有立即回应。十月份中国房地产资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前100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年比暴跌 41.9%， 创下18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那么可想而知，11月份的数据啊，可能下跌幅度可能会更大，否则的话习主席不会盖牌的。全球各大银行依然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持悲观态度，自二季度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销售持续疲软，瑞银集团预计房价至少在未来两年内持续下跌。瑞银指出，二手房价也大幅下跌，主要城市的房价比高峰期下跌超过1/3。惠誉评级上个月警告称，在房地产市场稳定之前，各地区的新房销售可能还会下降 15%-20%。 惠誉表示，暗淡的前景意味着银行与房地产相关的坏账明年可能仍然居高不下。那么今天被允许公布的数据显示，二手房的房价大幅下跌，它在10月份下跌 0.84% 的基础上又下跌了 0.94%。这个下跌还是环比数据，要同比数据会更大，但是官方他做些技术处理。但今天中国指数研究院呢，他发布新房的价格呢，环比增长了 0.37%， 但是他又没有销售量，所以这个数据呢，中国的财经媒体也没有把它当回事，普遍聚焦的是二手房环比在上个月下降基础上又进一步下降 0.94%， 所以这对于房产形势的判断来讲是非常负面的这个冲击力的。那么对于习主席啊，要求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数据盖牌，特别是这个销售量数据盖牌这件事儿，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数据不好就不公布，这个成为一种常态。在2020年以前，中共是很少出现这种事儿的，就数据不好了不公布，他会做解释。但从2020年以后，这种事儿发生的频率就很高了。2020年之前，数据盖牌只是些次要的宏观数据， 到2020年以后，主要的关键的宏观数据也出现了接连的盖牌。 LT 理解为什么从2020年开始呢，是中共当时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伤害啊估计不足，所以他们第一眼发现那么糟糕数据的时候呢，觉得接受不了，所以第一反应呢是不公布。所以这个逻辑上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后来连 GDP 都不公布，推迟公布，到了青年失业数据不公布，这个就有点离谱了。那么最新发展的这个房地产销售数据不允许公布，那你怎么应对这个房地产危机呢？你如果要进一步分析它这种动机，那无非是让老百姓灯下黑，我让你弄不清房地产的形势，你不知道我卖多少，多少卖不出去，我现在还公布二手房的价格，下一步二手房价格我也不公布了，然后我就靠这些官方媒体引导光明论，房地产企稳止跌。那如果脱离实际的这样一些假象，那最后呢倒霉的呢是被骗的老百姓。所以你数据盖牌啊，别的数据盖牌，你 GDP 盖牌没有人关心，那是你习主席的事，你把房地产的数据盖牌，这个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就是诱骗中国老百姓，这是很坏的。这个为了制造一个虚幻的盛世，你不惜来欺骗民众，而且你这个骗的还不是像什么电动车啊，你那忽悠老百姓，那个还不至于让老百姓倾家荡产，在房地产市场上制造一种假象，制造一种灯下黑，这会让老百姓倾家荡产的。所以习主席他这个执政这个胆子还是越来越大了。你就不怕出现几个陈胜吴广吗？不怕出现几个李自成吗？被你骗得倾家荡产的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当国际财经界惊呼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恶化，还弄不太清一些突发性的原因的时候，在这个时机中共宣布数据盖牌，他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西方舆论的这种担忧，可能真的出了大问题了。这种大问题可能并不是直接房地产供需的问题，销售的问题，可能是金融系统出了问题了，所以中共才这么忌讳房地产的数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盖牌。昨天有网友评论说，金融时报那个感觉啊太迟钝，怎么看不出来原因呢？就是房子多了卖不出去。实际上昨天经济学人他担心的问题呢是，怎么突然加速了这种恶化，一定是有另外一个原因的。他提示人们关注金融机构把这种啊没收的抵押房啊在抛售，实际上他只说了半句话，他后半句话没有说出来，实际上金融机构已经承受不了房地产的维稳了，他们要自救了。因为官方是反对这种低价倾销，大面积倾销会冲击已经恶化的房地产市场的。那么现在发生了金融系统在大量抛售这种法拍屋，经济学人他实际上在提示另外一个问题，就房地产的危机已经导致金融危机发生了，这个是他后半句话没有说出来的。所以那个报道人家并不是啊对一些大家都看得到的现象啊做重复的描述。所以今天你看就出现盖牌， LT 的第一反应是他印证了经济学人的那个判断，确实出大事了，突然恶化了，有新的因素加进来了。所谓的新的因素加进来了，是房地产供需市场之外的新的因素加进来了，那就是银行金融机构。所以这对于我们判断中国房地产的危机如何发展，他实际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预警。官方盖牌这个事儿，证实了外界的这种担忧或者是推测，这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高度关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